大家好，这里是良人十号 Smartphone。我是瑞瑞，
我是十号。
我们秉持着民以食为天的精神，
以食为出发，
与你分享有趣的见闻与观点。
那我们这集要聊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所谓的 Google 评价跟网络上的写手的事。
欸，可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过一集，就是 IG 网美美食可以参考吗？
对，我们有讲过这一集。
对，然后我们就去聊说我们比较信任的是 Google 评价，对不对？
啊，有这件事吗？
明明就有。
但是我觉得最近来说，你记得我们之前在某一集其他每一集都会常常提到说，其实很多 Google 评价上面会越来越不可考了。因为就是例如说你之前一直 complain 说台中的 review 都超高，欸，台中人真的很好。
我没有 complain， 这是一个 compliment， 这不是 complain， OK？
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Google review 也越来越难以参考，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有很多的餐厅啊、店家，他们也越来越懂得行销这件事了。
对，大家会去买赞，
对，那大家其实很懂得知道怎么去做Google 上面的行销。
对，过了一年，我记得我们在录那个，
应该去年讲的，
对，也是去年三月，然后现在过了一年，我们是可能大家听了我们的话，然后都去买 Google 的广告，
影响力好大，
傻眼，
真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讲，如果我们不靠 Google 的评论，我们要怎么样发掘美食吗？还是你要先 diss Google 评论？
其实也没有 diss 过，我觉得有好处，因为毕竟一个它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嘛。我们找吃的，除了用 Google 的 Google Map 以外，然后其实网络上去搜寻一些人吗？
搜寻人？
搜寻一些就是很会吃的人，比如说一些美食家的
部落客，
对，部落客。
对啦对啦，
对，
我其实觉得 Google 评论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而且有很多素人，大家会把自己拍的照片往上传。
嗯嗯嗯。
那其实有一些说法是说，看照片看不出来到底好不好吃。的确有很多食物，我觉得是没办法用照片去评断出好不好吃。但是我相信有60%-80%之间的照片是看得出来好不好吃。你个人认为呢？
对啊，就是有一些基本分数在啦。就是如果那个东西看起来可能就是煮的过熟，或者是它的颜色就很深，或者是它看起来就是真的不好看。
对，你讲到一个问题，可是问题是我们有很多听众，甚至现在的人很多都不会煮饭
哦，
所以我相信大家的经验在判断上面一定会有一些落差，只能透过他们去品尝食物的时候习惯性看到的那个
样子
来评断说这个食物好不好吃。
嗯嗯嗯，
变得说现在的餐厅越来越多都是为了在装饰甚至摆盘上面下了更多功夫，但是在味道味觉上面的调整甚至是口味上，我觉得反而没有那么认真。因为有很多店不是就是像我们在讲说完美打卡店吗？
就是把摆盘弄得很漂亮而已啊。
因为好不好吃不太重要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大家吃不出来，
对，就是舌头坏掉的意思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是播出去应该会被大家公干。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目的性跟功能性不太一样，毕竟在吃的上面现在的功能性变化越来越多，除了你说要拍照，跟美食拍照，跟他的餐厅的布置，这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啦。但我觉得会失去原本越来越模糊食物本质，就是它的味道，
所谓的美味的味道。
对，
而且其实像这一次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其实大家也很多，我刚好看到一段文字，就是在讲说，其实他们有一群人，他们很怕 小店家会因此就倒掉。嗯，因为大店家会存活下来，可能都是大的店家或者连锁店家，他们都有现金流，都可以足够支撑。比如说麦当劳、汉堡王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倒。
难讲哦。
可是会倒的都是那种自己出来创业的小店家，然后倒这些东西倒了之后，我们以后的生活就越来越无聊了。
欸，其实你刚才这样讲，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说我反而认为小店家更不应该倒。欸，
对对，他是不应该倒，但是他是更最有可能倒的，因为在这一波疫情里面他是最困难的。
但这逆势成长就是一种挑战
啊，就没有人要出去啊。对啊，好啦，话先讲回来，我们今天其实要讨论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评断美味。现在不是要说我们两个做的才是正确的，而是我们要去讨论说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决定的，怎么判断的。我们之前很常讲哦，这个就是个人因素，或是它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好不好吃是很主观的，可是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评选的标准。
对，你记得之前我们也很常讨论这个议题，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跟你分享说看了一些世界级的美食评论家他们怎么去吃东西，然后
对，
甚至是你之前有提到的一些书，
嗯，
所谓的 fine dining 的部分，
对，
其实我觉得它都可以拿来借由他们的经验，这些所谓的顶级美食家给我们一些学习。
对，因为他们可能受过的训练是就是有很多项评选的标准，那他当然他们看的就不是只是单纯好不好吃而已，他们可能还要看食物的产地、食物的新鲜度，或是整体餐厅的营运，当然他们看的面向就会比较多，然后他们知道的也会比我们更深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要把这些重点放在所谓的 fine dining 上面，因为 fine dining 它其实我刚刚其实和 Red 讨论我们要怎么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要去上一个很有名的牛排馆或餐厅，或是去专门去吃那个 fine dining， 那个东西其实好不好吃，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对它的期待就是好吃是一个基本盘，然后他们更多的可能要体现在他们的服务、他们的
环境用餐，
对，然后还有客户的用餐的那个感受上，
还有搭配食物上面，
对，没错，还有他怎么样去帮他们的餐厅和他们的食物说故事，我觉得他们的价值是体现在这边。好不好吃等于是一个最基本的基准点，但也是有人去 fine dining 吃完觉得很空虚或觉得不好吃的，这个就是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里面，我们讨论的就是平民小吃。
其实也应该是说，我觉得是我们日常生活上平常就在吃嘛，因为你绝对不是天天去吃 fine dining， 就天天去吃高级食物，
啊，
可是你连平常的食物都味道品尝不出来的话，那你怎么能吃得出更好的东西呢？
对啊，而且现在就是我们也发现说，就是这阵子就是也收到很多听众的回馈，然后就发现哦，就是南北差异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本来就有，但是我没有想过会这么大。
嗯嗯嗯，
对，就像瑞对某些食物，他就有一定的坚持。
每个人都有对他食物的坚持。
对，你应该说一下，就是你对台北食物的印象是什么？就 overall 的印象。
嗯，好难形容哦，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不讲餐厅哦，就是这边的范畴，就是不讲餐厅，是讲我们日常生活的食物。
嗯，
当然有些人日常生活你每天吃餐厅也是有这样的人啊。
对啦，好，我觉得那我先讲好了，我觉得台北的食物就是很平，就是它也不会说很咸或是不咸，它味道都 OK， 但就是很平，它没什么惊艳的感觉，然后吃下去就觉得哦，就是食物。就是一个饱食一餐的感觉。有时候很常去台北吃东西，我觉得我分不出来在一般的店家吃东西和去 Seven 吃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 Seven 东西很好吃。
对，其实有很多人在讲 Seven 东西很好吃，
对，那是因为跟一般的店家比。
我觉得那个点就在于因为那个台北的东西毕竟它是首都，那它的一些 制定标准卫生条件会比较高，所以我认为那个东西叫做干净，在台北会可以吃到干净的食物。所以不是说其他县市不干净，应该是说应该是说在调味上或是在味道的上面，它不会去做很多的层次，或者是讲说做的很重口味，因为台北人相对的吃的比较健康，因为每天的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吧，我觉得算是比较健康的取向，
没错，
所以东西味道上面会比较平。那我会认为说他们第一的所谓的优先秩序，像很多人会讲说其他县市的食物好吃，有很多东西他们看起来就是脏脏，卫生条件都不好，可是就是好吃还一堆人在排队。
对、啊、
那问你这种事情在台北其实比较少见，
嗯，
比较不会看到你说哦那一间看得很脏然后很多人会去吃这样子，比较多的应该是说他都是把第一就是优先注意先把干净卫生做好，
嗯，放在第一个首要的考量。
对，那其他至于好不好吃、味道怎样、分量多少，就是都是在后面再来说了。
嗯，
当然这个卫生条件很重要啦，只是说有很多东西，好像在中南部或者是一些小吃、日常生活的摊位来讲，不见得是好吃，可不见得它是卫生最好的，可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最好的。
对，
就跟我们在讲说去东南亚，不论去哪一个国家吃了一些食物，他们都是路边摊或是卫生条件很差，可是他们就是很好吃啊，生意很好，也很多人啊，吃了大家也都没事啊。
对啊对啊，對，这时候就是大家考量自己肠胃的敏感度，
大家的身体健康程度不太一样。
對對對對對，那
所谓的卫生条件我觉得也是训练出来的，就是
嗯，不过我会觉得说其他外县市的卫生条件不一定说真的很差，或是说、嗯哦，台北就真的没有卫生条件不好的餐厅，当然还是都有。
对，
但是以一个大概的水准上面，
刚才就是讲 overall 嘛。
对
对
对，大概的水准上面，台北是会比较注重这一块。
对。
然后好，那我们讲到台中，我记得你之前有给我告诉我台中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不上不下。
对，就是也不会说特别咸，但也不会。就很也是很平淡吗？还是很中规中矩？
我讲的对对对，就是它在调味上会非常的中规中矩。对我来说，那是算比较保守的，嗯，比较朴实的。哎、欸，不能说朴实，
没有朴实。我觉得你那时候说
平淡，就是平淡，
对，就没味道，
就是平淡。
平，这跟台北的平又不一样。台北的平是很没特色，然后台中的平淡是没什么味道的。
平淡到很有特色，我那时候是说这个话，就是平淡到这个就是台中的特色。
对，就是每个东西都没有特别的很强烈的味道，
嗯，
但就是又不会说到很难吃，是吗？
对，
对，
可以这样说，对。
嗯，然后再来就是到台南嘛。
没有台南，还有嘉义，中间那么多，还有彰化，还有你的，还有你的鹿，还有你的鹿港。
那你把桃园、苗栗放在哪里？
没有啊，因为你跳到台中太快了、啊。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县市做介绍，是吗？
但是我桃园、苗栗认真不熟、啊。
对，你的 base 太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跳过。
我只能就是讲一些很浅的东西，就是客家小炒啊那类的。彰化，
你要再介绍一下你的彰化鹿港之类的。
没有没有，我不想要介绍鹿港。其实坦白讲，彰化的东西，我觉得它就是延续台中的特色。
嗯，
但是彰化它有自己一些，像是霸丸或是控霸本，是在台中比较少开的店，可是在彰化开很多家的。我觉得这是彰化的特色，就是彰化他们就是一窝蜂的开什么什么店，对。就是大家擅长做这件事，然后大家就一起都做这件事。
嗯哼，
嗯，这也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是彰化的名产，
就跟台湾一窝蜂排队也是一样。
对啊，对啊、嗯。然后你要到你的园林吗？你要怎么介绍你的园林？
其实不用啦，我觉得
这样介绍太麻烦。我只是要讲一个北中南，那南的话，我觉得台南、高雄可以一起讲，但是我觉得台南、高雄的东西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还是有差异，还是有差异。
对啊，對，那所以我才跳到台南嘛。
嗯哼，
好，那你讲一下台南。
北中南，台南哦、喔。
对啊，
台南大家就是说甜嘛，就是这样。我们讲了那么多集，不是永远都是甜吗？全世界都知道甜、啊。
可是我觉得除
了，可是大家还是很爱吃。
没有没有，除了甜之外，它还是很好吃啊。就是它的东西是确实就是味道很分明，但是又很 match。
对
对。 比如说它的汤头，它就是真的很用很认真的去做它的口味，然后它的口、嗯、它的汤喝下去就是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在嘴巴里面的味道就是很有层次。
对啊，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台南如果你要开新的店其实很不容易生存，因为如果你不好吃马上就被打枪关掉。
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讲到这边，其实我就是会觉得说坦白讲中南部的小孩嘴比较刁。
但你看网络上大家不是在刁说啊，就在台南开店就是糖多放一点就可以开店了，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
对，事实上不是这样。
对啊，就是要是糖多放一点那我也会开店，我就去那边卖卖糖就好了。
对，卖糖就好了。
对啊，就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说，其实我觉得饮食它就是一个文化嘛，那你文化越深厚越浓厚的地方，其实你在吃的这件事情上面就越讲究。
嗯，
比如说台南，比如说嘉义，然后高雄我是不太知道，因为我觉得高雄好像我印象中很有名的名产什么的我是就我可能疏漏寡闻，我不太知道。高雄的朋友欢迎你可以提供高雄在地的美食给我们。
对，因为我们十号强项在屏东啊。啊，屏东比较多故事啊。
闭嘴啊！气死我！
屏东比较多故事，对，大家可以讲屏东。
不要。
那高雄的部分，其实我也待了一段时间，也吃。
你有待过高雄？
我高雄，我到处跑啊，
哦、
我吃了很多东西。
你 long stay 多久？
我就一每个月都会去好几次嘛。
因为女朋友吗？
没有工作啊。
哦，
对对对对对，我的工作就是到处跑，所以我就是到处吃。
那你那时候在高雄有吃到什么好吃的？
很多欸，其实我高雄也累积了一堆名单了。那只要我去就会开发一些店去吃。那你说高雄的味道，拿台南做基准来说，其实高雄真的没有台南甜，我会这么说。可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泰国还是越南有讲说，其实纬度越低的越热的地方其实会吃的比较甜。
对啊，
那反而台南在高雄的北边
就比较甜，
反而没有没有反而是高雄没有比台南甜。 我认为，
所以我觉得是文化的差异、嗯、
对，
就这不是只有物理上或是地理的差异形成的、
嗯、
这其实也是跟台湾的一个文化有相关嘛。
是啊，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以前糖是有钱人才会有的东西，那以前最有钱的地方就是都在台南，所以台南人为了展现他多有钱，他就是连讨吃水果、吃凤梨、吃芭乐都要沾糖。
有沾糖吗？
有啊，
古代啦，古代我是
现在还有，
我是没有这样。
现在还有，那天瓜吉就是在脸书上 po 一个就是一盘水果，然后旁边放黄砂糖，黄砂糖。然后又说台南人是怎样。对啊，所以
嗯，
嘿，你要说什么？
没有，怕没有吃到甜，没有吃到糖不太对，这样浑身不对劲，
沙叶。然后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好好吃这个东西要怎么定义，因为我们两个也常常在吵，有时候他觉得东西一个东西很好吃，然后我觉得不好吃，或者我觉得我的东西很好吃他觉得很难吃。
对啊，那我们刚才讲那么多，你怎么评断？你要先讲还是我先讲？
比如说，好，我们讲，我们把以前我们就是那些有分歧的东西拿出来讲好了。比如说，你有一次推荐综合的，
我们先讲一个那个你的评判方式跟我的评判方式，再来用食物来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我的评判，可是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评判方式啊。好，我最基本的评判方式可能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是要做脆的，它就要够酥够脆，不能够油，不能太油。然后分量，如果比如说它是那种什么有馅的东西，它就皮不能太厚。我是这样觉得，因为皮厚的东西有时候会有那种生面粉味，或是一个没弄好，皮太厚其实没有很好吃。然后如果是其他的料理的话，当然就是不能过咸，就是我。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有口感的东西，所以太烂的面那类的东西我也不太喜欢。
所以一道食物出来，你会用这样开始去看，它品尝你的，
对对，
你的步骤是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如果是汤汤水水类的东西，我会 我会先看这个东西有没有那种很化学的味道，或是很吃下去就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味道，然后再来就是可不可以喝到天然的蔬果的甜，或是它会不会回甘，这一些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以上是十号推荐给大家他个人常用而且也蛮实用的一个评对食物的评判方式。
那你呢？
那如果是我的部分呢，通常我会第一个时间会先看到一道菜色上来的话，不论哪一个，我不论什么菜色都好，我会先去看它的色泽，然后我通常会去闻一下那个味道。当然有些菜可能食物它是比较没有味道，没有什么香味的，我会这样去看，就是这样去闻，闻完之后呢，那我就会去吃。你刚才讲到口感嘛，当然一定会讲嘛，那第一个就是调味，我第一个很重调味这件事情。
对啊，就我刚刚讲的不能过咸嘛。
因为调味呢，我很重视它有没有太多的化学，化学的部分。对，那再来的话，我会去吃它的东西有没有做层次，有没有 match 到食物的，比如说你说汤和水混在一起的东西，那它如果不够 match，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够好吃，
不够 balance，
整体性不太够。但是当然要看这个东西，有些就是故意要把它分开，就是做的没有 match， 这是它的特色。所以取决于点你点这道菜的时候，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会先去知道说它，大概看一下，因为我们用眼睛看，大概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它的特色是，或听人家讲过它的特色大概是哪些，那你就会透过别人口中描述的那个经验，你开始去做品尝，你跟这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那你就会有自己的评断标准，慢慢就会出来。那我很 care 到底有没有整体性这件东西，我所谓整体性是针对味觉上的整体性，不一定是说要环境或者是它的服务态度好，因为我觉得还是回到吃的本质，就是那个食物的本质到底够不够好吃，跟味道 O 不 OK。当然没有说绝对什么都要最天然的，对我来说没有一定都什么都要最天然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吃的就是你会知道它有化学添加物很多的时候，这时候 我会比较敏感，我舌头就是还蛮敏感，就是比如说海鲜不新鲜，我其实舌头沾一下我大概会知道，通常我就不会吃了。那有人就是还是一样，他就有办法吃啊，因为我吃，如果吃下去我会敏感，就会不舒服，会吐啊，会干嘛的之类的。对，所以像这类的我就会比较 care 海鲜类的。
我觉得我对海鲜比较没那么常吃，也是因为我觉得海鲜要够新鲜才好吃，
而且海鲜雷的几率其实蛮高的，
很高，就是我真的很怕那种鱼腥味。然后你只要吃过好吃的海鲜，然后或是够新鲜的海鲜，你就没有办法回去吃那种不新鲜的海鲜。
你说到重点了，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味觉会一直被叼起来，当然也是。那像我的话，我虽然说每天都在吃，想要找好吃的，可是不代表不好吃的东西我就不会吃，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吃完。我的秉持原则就是我还是不浪费食物，
因为有的人是哦，我吃一口不好吃，那我就不
要吃。对对对，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这样，他觉得他不好吃他就不吃了，或者是他点了他只是想要吃两口，吃爽的，然后他就是点了一堆，或者是
王美吗？王美要点一桌，然后
也不一定。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习惯，我觉得这习惯不是很好。当然也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吃到，像我以前就会把自己吃到吐啊，就是
傻眼，
就是为了不秉持不浪费食物这个原则、
okay.
然后你就想要把自己再塞，是不要浪费食物，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错的。
那你就不要点那么多，
那不是我点的，因为那是别人点的、
oh.
所以你会舍不得那些食物去浪费掉，但我觉得最终还是你就是还是适量啊，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放过自己。
对对对，那时候这样子对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好。好，我的标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你说要举例，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台北的时候，然后有三个例子，一个是锅贴，就是你曾经有推荐我一家在中和秀朗桥附近的锅贴，然后你说超好吃还是什么的，但我吃完就觉得很普通。
哪一家？
就是他在秀朗桥下还是什么的，就是靠近环河，然后他不是一个非常好到的地方。
在
不是庙口对面那家、哦，
中和的永和，中和到往板桥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一个转角旁边是便利商店那一家，
嗯，对。
我没有说超好吃吧，
但你那时候也
是他算不错的店，
对，你觉得还不错，
而且他生意蛮好的。
但我觉得那一家就是在我名单里面，可能连不错都
没有。
对，因为我觉得他皮是烂的啊。
我去吃的时候皮是没烂的，我觉得。
所以这也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同个时间去吃，所以有时候店家他
出餐的品质，
对，他出餐的品质，如果他不一定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哈，就是那时候刚吃的时候就觉得，嗯，傻眼。
因为那一家我记得我也去吃了三次吧，
嗯，
三四次有，因为那时候以前在那附近
工作，嗯，
对，所以也不算太差，然后评价也都还不错。
但我就觉得庙口那一家，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在永那个夜华夜乐华夜市旁边的比较好吃。
庙口那一家超难吃，
烤肉，这明显就发现我们两个有一个明
庙口那一家真的
那家哪里难吃？
我觉得让饕友们去
你没有没有，你要先说他哪里难吃，
他东西完全不行啊！
你要举实际的举例，就是你要实际上讲出来它是哪里不行。
第一，它的锅贴不够酥脆嘛，就是它的皮没有，它是烂的。
有，我去吃的时候有，我都吃它那种刚起锅都是酥脆，
它都是刚起锅的、啊。
它甚至
我坐在那边吃也是，
我甚至还吃过外带包回家吃的，我觉得还是好吃啊。
我
是
在现场那边等它弄完马上吃，
有啊、
然后它的馅料没有，我不觉得做得很好。它的馅料呢、
哦？
因为其实，在锅贴这个食物上面的，或者水饺类的，它里面的馅料好不好吃，在于它有没有办法很 match。有一些东西是有些人喜欢吃肉很多啊，那种叫做秀个短袜这样子。
对。
那有些人就是吃它的皮嘛。
嗯。
对，然后有些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水饺店或者是锅贴店，它里面的馅料没办法做得很好，调味上没办法做到很赞，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就是我们在 IG 上面开一个那个，然后让有吃过朋友去票选一下，看哪一家比较好吃。
没有，你就举这两家，然后让大家票选一下好了。
对，请我们有请中永和的居民们来帮我们投票。
那至于乐华夜市那一家是我叫你去吃的、啊，
没有那一家我们就是有共识都好吃。
那一家是好，那家本来老店就是好吃
的。对啊，而且那家真的很还蛮、
啊、
经营的还蛮厉害的。那刚刚也讲到水饺，因为我们两个在水饺的那个评价上是有相当大的落差。我喜欢皮薄的，那你喜欢皮厚的？
皮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不论是就是各种食物对我来讲都是。我喜欢品尝，所以它都有它的特色跟优缺点。
嗯，
皮薄也有它的好处，可是皮薄就是变成说，我的认知就是要把内馅做得好，因为它的关键点在内馅。
对啊，
那你说的那一家是在那个中正
纪念堂
附近的、
嗯、二楼的水饺店，
那一家也是十号特地推荐我去吃的。那、
欸、那一家也是人多哎、欸，就是下班后就是。家庭都会在那边吃饭，而且都不是学生哦，是家庭。你都会看到一些老阿伯，就是一些就是中年的叔叔阿姨去吃。
我觉得那都已经是就是因为它也是老店了嘛，
所以我觉得它好吃啊，因为它皮薄，然后它的韭菜水饺真的相当够味。就是你那时候跟我说，请吃完然后跟我说你觉得很普，我也不懂。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刚才在提的嘛，它的皮薄，但是它的内馅我觉得调味上还可以再加强。
好吧，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下这个定义。
对，但嗯、其他也有很多像水饺类的，其实在台北有很多好吃的，我反而觉得在台中不好找。没有什么好吃、
哦、对，
目前我没有找到什么好吃在台中好吃的水饺，
在台中真的比较少在水饺有听起来或是我们吃过真的觉得哦有赢台北的。
我去吃好几家，
对、啊、就
是厉害的，然后也是推荐或者说是名店老店都吃过、
嗯、
在中部的部分比较没，台中比较少找到啦。
彰化的话其实彰化蛮有趣的，彰化有名的反而就是大家比较 比较爱吃的反而不是水饺，是蒸饺。
嗯，
对，彰化反而比较多的是蒸饺，然后彰化的蒸饺有的都做的还不错。对啊，
不过那一间水饺不错，上次我们去吃的那个汤包，
哦，
汤包店那家东西做的都还不错，就是我说号称平民版的鼎泰丰。
嗯，反正
他们家做面食，
我们最近要推出美食地图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我们就是最近。一直以来我们提到的美食啊，还有那个我们这两集提到的食物都会慢慢更新到我们的美食地图上面去。对，就是请大家敬请期待，再去跟我们要连结，或者是我们会择日公布。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炒饭吗？
炒饭，
大桥头的炒饭。
哦，你有跟我讲到很厉害很好吃的，
我觉得很好吃啊，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一家，但我印象我对大桥头那一带的食物其实一直都不是太理想，只有几家我认证的而已。
我觉得大桥头的东西都很好吃耶、欸、他的高丽菜饭那一间我觉得不怎么样，然后我推荐你的那一家，他算是一个他算是一个海卖海鲜，就是什么蚵仔汤的那种店，但是它的炒饭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吃，因为它会炒的有点一点点锅巴，然后饭都粒粒分明，所以我觉得那一家的炒饭是我觉得我吃过真的很不错的。然后你就说这什么，然后他那时候还生气，我就说你居然推荐这种东西给我吃，
因为没有吧，那时候是你推荐我去吃的吗？
对啊，
大桥头的炒饭。
对啊，然后你就觉得不怎么样啊。
炒饭这件事我们有共识，就是在台中的幸福小馆
啊，对
对，我推荐你去，你觉得那个厉害，如果我觉得那厉害，理论上标准应该会蛮接近的。
对啊，但是
那可是我觉得幸福小馆做的东西跟大桥的那个完全都
不一样，
两个世界的炒饭，
因为幸福小馆它是完全是走一个精致化的，然后大桥头那个走的比较抽秀，可是我觉得它又有它炒饭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色，不是吗？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炒饭这件事应该也很多，就我们两个应该是不一样吧，吃炒饭的那个感受。例如说上次去吃的名称炒饭，你也觉得还不错，
但我觉得大桥头的炒饭会赢名称炒饭，
所以他对十号来说，大桥头的炒饭赢过太多了。大家请大家赶快去认证一下，帮他按个赞。
去，
对，
大家都去，
搞不好大家很喜欢啊，是我味道跟大家不一样。
对，你就是一个被嘴巴被羊叼的天龙台男人。
对啊，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啊。对我来说，因为我很喜欢吃炒饭，从小就是很常吃炒饭这种东西。
炒饭世家，
就是炒饭，就是要你说粒粒分明嘛。
嗯，
它也有一种是炒的比较湿的，有一种是炒的比较干的。
嗯，
做法是有两种，这两种就是不一样的做法，然后至于他炒的米的内容又什么，又影响他的那个口感嘛。
嗯嗯，
对啊，有些店，不知道哎、欸，你讲的那一些，我就觉得不没什么印象，然后不在我名单当中。
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即便我们在做良人食道，还是很多食物是
有分歧的。
对，除了说在饮食法或者是一些择食上面的，当然那是比较 common 的东西。
嗯，
但是在喜好上面的差异其实还是蛮多不同的嘛。
对，哎、欸，我记得你有推荐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普通。哦，我记得，而且那时候还吵架。
馄饨汤，馄饨汤录进去。
对啊，对啊，没差。馄饨汤，我觉得馄饨汤那个 NG 的点是，就是它有粉，就是它的馄饨吃起来有粉味。然后你是觉得说它很古早味还是什么？它的汤头很古
早味，它就是非常传统。因为现在有做这样的味道的人很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传承一些文化上，因为它有文化上的意义，对我来说那是加分，它是有价值的。那因为那种店已经不好找，而且他们是年轻人做。那在口味上跟口感上我觉得有，当然你说它有一些粉味，因为它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店他们就是这个味道、
嗯、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传统的传承。那它没有，我不觉得它难吃，因为它的馄饨是有口感的，然后汤头会放红葱头嘛、
嗯、
现在有些东西 有些店放红烧肉的也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像我小时候，我就是有一家店，我从小吃到大，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家店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可以赢过他。然后他们家就是真的像你讲，也有放那些红葱头，那些很古早味的味道。然后那一家就真的很强，所以对，
所以由此可见，因为十号他会，就是我们两个吃东西的角度比较不太一样，他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个人的特色上面。
我是觉得这样讲好像挖洞给我跳。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挖洞，因为就像你讲的，你都吃，如果都是主观的话，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不会把。我比较不喜欢把好像拿我在台南吃的食物去跟台北比较，我比较喜欢吃的做法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去从中去做出找到这个区域该有的特色跟这个区域里面最好吃的东西，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可是应该是说就是那一家店对我来说就是它的就是、你觉得那一个缺点没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缺点对我来说就是地雷。
对，但对，
但是我觉得每一家店基本上都，
因为是没有，因为你有时候有很多的点是在于它有一些东西是它不可被取代的。那我的东西，我的吃的食物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我不觉得说它必须不可被取代。如果每一家店都可以做得这么的好吃，或是有接近一点点。都 OK，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个标准，就比如说，好，就像你讲皮比较厚的水饺好了，但是如果它皮是做的是 Q 的，那我觉得也 OK。我并不是说就是我的标准就只有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要做的好吃，然后它不是我喜欢的那个项目，它也可以是好吃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它就是。不行，比如说不熟的东西就一定是不行，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但是你讲的那个味道就是因为你
对我来说就是不熟。
对啊，没有，对你来说那个味道就是要这样子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就是、
我会觉得有粉味的馄饨就是不熟啊，不熟才会有粉味啊。
你是说它的皮里面有粉味吧？
对，
那可能是你那天吃到的有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又是回到那种店家的那种，
但是我要讲的是整体它来说它是有文化上的意义跟价值，还有它的味道上的传承是现在的店几乎没有的，所以我才会推荐那间店。
嗯，
而且它做的肉燥的东西是非常经典，
嗯，
在台中几乎我觉得很少看得到。
嗯，
对，那但是被我们十号打枪了也没关系，因为
你要公布一下那家店吗？
它本来就不，它不是一间名店的、欸。如果
它是小店，
如果大家想要去，它完全没有招牌，没有，就是很路人，很你不会，你也许经过也不一定会去吃那种，就是它只是在你家邻家巷口出来的那种店。
我们还是都把今天提到的东西都放在我们 show note 上面，
嗯，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
对，
讲到肉燥，我觉得台中市场的蓝意面蛮好吃的，它的肉燥就还不错。
我还没去吃，
对，你有机会可以去吃。
对，
嗯，好啦，所以我们要来做个结论，我们的好不好吃的定义其实是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和背景，是吗？
但这样我们跟我们开头讲的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胃舌头都坏掉了，你不知道讲这件事。
所以它才是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背景啊，因为如果你常常吃一些化学的东西，或是你比较常吃 Seven， 你就是对美食的鉴赏能力会比较低啊。
嗯，人家搞不好对 Seven 的或超商的食物鉴赏能力非常高啊，知道人家怎么做把 Seven 的食物可以做到最好，
把 Seven 的食物做到最好。
就是说他，我只吃这个领域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个领域一定很会吃。
你是说
我很擅长吃这个领域的食物？
你是说古？哎、欸，那个 YouTuber 叫什么？有一个女生，她的名字是什么？
古娃娃吗？
啊，对啦，古娃娃啦，她就是都吃 Seven 的食物啊，她就是都会做超商的专题。可是
那是业配，那不一样吧？
没有没有没有，她一开始还没接业配的时候，她就做超商专题、
哦。我知道，我知道，没在管。
对啊，很多人都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不知道，我还是觉得，因为 Seven 的东西才是。有太多添加物了，我觉得我自己心理上过不去。 我去 Seven 现在只会买饭团，因为我觉得那是最少添加物的东西。
没有啊，所以这跟你刚刚讲的有什么关系？
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对美食的鉴赏能力啊。
对啊。
对啊，所以它不是就是取决于每个人身上的背景和环境吗？
嗯，
对啊，就像如果你那些外国人，
你刚没有，因为你说他们鉴赏能力比较低啊。
对。
对啊，因为他们都吃这些食物啊。
所以你的那个味觉会被化学？
没有说，我要表示的是说，他们所以他们擅长吃这里面的食物，他们可以很快分辨出这里面的食物的好跟坏。
一样都是用化学的舌头去分辨吗？
当然啊，因为他们一定会办所谓的试吃嘛，不论是哪家超商，那他们一定请这些专门在吃的人去吃的，怎么不可能每天请一个外面在吃美食的人去吃这个东西？
当然是还是有好跟坏嘛，但就是你这样出去，是不是就吃什么东西都好吃？
看人哦，
就
像有些人吃什么都没味道啊。
对啊，这就跟我们去台北听到人家在介绍吃什么东西都好吃，但我们去吃觉得很普通一样。
吃什么都没味道的一堆啊。
对啊，所以做一个结论啊，你的结论是？
我没有结论，我的结论就是大家多多在自己生活上的每一餐去用心去品尝每一道食物，即便你今天吃的是加工或是垃圾食物，我觉得你都可以从中去分辨出来这些食物的一些细节，因为你的舌头跟你的口腔本来就是你的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只不过是因为你被麻痹了，没有去认真使用它而已。
嗯，
如果你常常去使用它，你自然而然就会提升你的一些味觉，不论是好与坏都是好的。那当你提升起来的时候，在这个产业，如果你连日常生活中每天我们在喊说有雷，一大堆雷都不能吃，那不如把我们的嘴变刁了，让整个产业升级提升，让这些人更多愿意去吃。因为
所以不好吃的就应该要被淘汰。
店家不会做好也是因为他们舌头有问题嘛。
嗯，
他们
吃不出来好吃，
他们自己可能也就没有差了嘛。
嗯，
所以当全民有一个公式的时候就会这样，就像你每个人都会一加一的时候，总不会有人跟你讲说一加一不对，那你就他还不会，那就他就不太正常了。那他是不是环境就会逼迫这个人要去学一加一呢？
嗯，
所以当我们的评价，不要说评价美食，我们去用你的身体去品尝味道的时候，当你重视这件事的时候，你每一件事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越来越多人关注它。就像我们之前在讲的这些政治议题或什么议题都是一样，有人开始关心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慢慢的去被放大去重视。
嗯，
而不是一直忽视这件事情。
嗯，
越讲越歪，就变成在不是在讲美食吗？
对啊，想说要绕去哪里。
重点就是好好的用你的舌头跟口腔，就是这样。
OK， 好，那最后一点我们来补，我们应该还是要回到就是原本我们开头讲的 Google Review 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在 Google 搜寻的时候，你现在会看哪几个点？
如果在 Google 搜寻，其实我的判断很快，就是还是会依据照片去看。
嗯，照片看起来好不好吃？
照片看完，我会先用照片来看，我用我的个人感官跟我的自己的经验来看这个东西，猜测大概是怎样，然后再反推去看所谓的评论内容。
嗯，我看评论内容的话，我们其实都不看他的服务态度，就比如说很多都会点一颗星嘛。
对，
有时候这个店家可能他有 4.2 颗星，然后我就会先优先把他选对他最差评的那一些来看，比如说从一颗星看回两颗星，看回三颗星，然后看他评论的点是哪个点。
对
对，
服务态度的部分就是不列入我个人的范畴。
对对对，如果一颗星出来，然后里面都是什么店员脸很臭啊，然后什么，
对对对，
什么什么很吵啊，然后什么环境偶尔会参考一下啦，但如果通常都写说店员人很臭的话，我是不列入考量。对，
可能就是当天那个店员家里或服务人员他家有事啊，
对啊，
心情不好啊，
就是，心情不好，可能跟女朋友分手啊，跟男朋友分手啊，就是笑不出来嘛。
对啊，
对，
那其他像
是卖食物又不是卖笑，
像其他的点有一些会写 因为其实真正在 review 上面会写食物琢磨食物的人非常少，他就是写一个感觉，
嗯，
或者是写个好吃而已。其实写个好吃其实很没 feel。这也是鼓励大家把评论写好的意思、
嗯、的一环，大家还会有人在这边作文、嗯、大家可以多去刷一下 Google Review， 就有的时候还蛮好笑的。
对啊，还可以吵架嘞，对不对？
真的，
对啊，很幽默。那参考的点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描述的比较多，你会从他描述的一些点上面，对我来说会比较有参考价值。
对，哎，有时候我看到有的人写的比较好，我会再点进去看他去吃过其他的店。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既然写了这么多，基本上他的东西可能会比别人还要有参考价值一点。然后你可以去循着他的路线，然后去开发新店也 OK。这也是这是我自己找美食的一个方式。
我个人没有这样子啦，我就是比较倾向自己去做，自己去找。
嗯，
那像那个网络找的一些网络写手啊、部落客啊等等这些东西我是不看的，因为
业配文
就算不是业配文都可以把照片拍得很好看很漂亮很好吃、
哦、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嘛。
对，人家专业弄。那如果真的你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有兴趣的话，请多多 follow 我们的美食follow 我们的路线去找东西吃。
好哦，那这一集就到这边。
好哦，拜拜
拜拜。